以下有上主的仆人甘兆忠牧师传讲神的信息，从但以理思考如新看上帝的掌权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先同心低头祈祷。亲爱主，我们为到今日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你保守让我们可以有生命气息，在你的恩典之中回到你的殿来到敬拜，来到讴歌颂赞你，我哋向你献上感谢。我又感谢主，因为你俾我哋机会，你去聆听学习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。恳求主你带领，亦都求圣灵特别喺我哋心里边赐俾我哋悟性、聪明、智慧，可以明白领受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。又求主为我哋心灵敞开一片嘅空间，可以承载你嘅说话，以致我哋愿意亦都懂得点样去回应。求主你带领以下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，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同蒙主的教导帮助和提醒，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同大家分享但以理书的其中其实是一段祷文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但以理书的话呢，其实在第一章第一节呢就已经讲出这卷书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，那里是这样讲的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。所以这里提到约雅敬，他差不多可以说是末代皇帝，是南国犹大最尾第三个王来的。咁即係你數數，即係話佢之後另外仲有兩個王，大概係11年時間多少少啦，猶大就正式係被巴比倫所滅，然後聖殿亦都被毀，耶路撒冷亦都成為荒涼。亡國前後呢，其實有好多人係被掳到去巴比倫，但以理是其中一个，并且是第一批是被掳到巴比伦。但以理虽然在异地那里来去定居，但是凭着他个人的智慧、学识、聪明，亦都可以把握到不同的机会。特别你睇返第二章呢，他可以帮当时巴比伦王解梦啊。咁所以就令到他可以扶摇直上成为总理，身居要职啊。咁所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然后其后经历起码三至四个唔同嘅朝代啦，前后差唔多70年嘅时间。但以你就算唔系总理之尊都好啦，大概都系身居要职嘅。咁所以今日要同大家处理一个问题，就系喺咁长时间，差不多70年的时间里面，但以理又身居要职。那所以究竟但以理是一个什么的人？更加重要就是他为上帝做了什么。特别在第九和第十章，上帝三次评价但以理，说他是大蒙眷爱的。哇，这个评价一点都不简单，可以蒙上帝大蒙眷爱，一点都不简单的。那所以这位蒙上帝眷爱、大蒙眷爱的但以理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究竟他是为上帝做了什么？然后我们又会从今天这一段的祷文里面去看一看上帝掌权、坐着为王，其实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但以理书其实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，即或、你不是很熟但以理书都好了，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很吸引、很容易明白的，好看的。其中一个故事就是第三章，当时但以理已经做了总理，管理整个巴比伦省，亦都掌管巴比伦一切的节事，即用今天的说话讲，但以理是兼任宗教局的局长，又是总理，所以一人之上万人之下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调翻转，凭他的智慧，一人之下，不要调翻，争好远啦。凭他的智慧学识，即是说
如果他要为上帝做大事，说要影响甚至改变巴比伦，他一定有机会的。并且但以利有三个同伴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咁啊，大家同病相怜，被迫去到异乡流亡异地。谂一谂，其实个中嘅辛酸难过，心里个中嘅悲痛，可以同边个分享？讲有边个可以明白呢？情况就好似今日，你知香港好多或者越来越多人，因为政治环境改变，前景唔系好明朗咧，就移居外地。可能去台湾或者唔知去边度啦。呢次唔去旅行度假，唔知可唔可以翻嚟噶？所以呢啲绝对唔系一个容易轻松嘅决定嚟噶。我哋可以合理去估计，啊呢三个同伴同但以理系出生入死，大家系一齐一班战友嚟噶。但系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做咗个好大嘅金像，系要全国嘅人去拜呢个像。如果唔拜咧，就会被扔喺火窑里边。哇！做信耶和华、信耶稣，点可以拜金像嘅咧？所以呢三个朋友坚持唔拜，并且系讲咗一句非常出名嘅说话：即或不然，系咪？大家应该听过啦，系嘛？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哋绝不侍奉你嘅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嘅金像。意思即系话，佢哋信得过上帝会喺火窑里边救佢哋出嚟。即或上帝真系唔救，佢哋都一定唔会拜呢个像。所以好清楚，呢三个朋友佢立场原则好清楚，好有勇气。站稳真道，用生命嚟去见证上帝。所以结果呢三个朋友就被扔落火窑里面。不过上帝真係保护佢哋，最后冇受伤害，并且係有第四个人好似神子喺火里面出现。其实成个故事好有趣，你諗深一层。係有第四个人嘛，即多咗一个估唔到会出现嘅人，但系同时又少咗一个应该要出现嘅人。大家知嗬？少咗边个啊？系少咗但以理啊！啲但以理究竟去咗边呢？温州嘅啊，你知温州官要拆教会十字架，教会联合信徒一齐集体去对抗，誓死去反对。但系而家你睇一睇拜金像咁大件事，但以理竟然隐形，系连影都唔见，点解呢？嗰三个系战友嚟喎，咁危险，但以理竟然系见死不救。唔好忘记，如果要拜呢个金像，唔系淨系三个朋友拜呀，系所有犹太人都要拜。严格嚟讲，系一个民族嘅危急关头嚟㗎。佢贵为总理，就算唔为自己，唔为三个朋友，咁大件事点解佢隐形唔挺身而出及时制止呢？你话就算制止唔到都好，喂，点解连反抗和平表达意见都完全冇记录？所以值得我哋去问喺呢件事上面，点解但以理系完全静默，影都唔见。不过去到第六章另一个故事呢，又俾我哋睇见但以理嘅勇气、立场同埋原则。嗰陣时其实已经事隔好多年，但以理大概去到差唔多80岁，哇，即係岁岁老矣，可能行路都摇下摇下啦。并且亦都系改朝换代，巴比伦系俾波斯塞鲁士王，呢个王个名叫塞鲁士所灭。另外如果你睇但以理书，即第六章同埋第九章第一节，刚才提到有个叫大流士王呢。这个是什么王呢？就其实不太清楚。圣经学者是没有办法确定他是哪个，因为在历史记录里面是没有这个人或者没有这个王出现过的。所以学者就估计大流士最大可能呢，其实是一个咸头。其实意思是指塞鲁士王。 所以第六章这个故事，另一个故事，大流士或者塞鲁士王呢，就好赏识但以理，想立他治理全国，或者都是总理啦，又是身居要职。但是因为这样做呢，就招惹其他领袖嫉妒，就要想陷害但以理，要找他的把柄。所以这班领袖就怂恿王发一道禁令，在30日之内，在王之外，不可以向任何神或者人去求些什么，否则就会被扔落狮子坑，是不是？狮子坑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。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的，不是不知道，并且都一定知道背后有人要害他的。但以理不是傻的，怎会不知道？不过但以理坚持原则，没有理到这个禁令，仍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耶和华面前，向住耶路撒冷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但以理知道有人要害他，但他继续做，那就一定被人捉到痛脚啦。所以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但以理的勇气，他对信仰的执着，不妥协，坚持，这个就是他的底线，坚持一定要向耶路撒冷祷告，绝不妥协。不过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，但以理可以不理三个朋友见死不救，但是他又坚持一定要向耶路撒冷祈祷。其实很有趣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祈祷对耶路或者对但以理有几重要？为什么他宁死他都一定要坚持，但是可以不理三个朋友，甚至不理整个犹太人，你拜金像，但是他又坚持向耶路撒冷去祈祷。究竟这个祈祷有几重要？为什么他要坚持？当然最后但以理无可避免不到，就被扔落狮子坑。上帝又真是保护他，封住狮子的口，上帝保护，甚至连狮子都伤害不到他啦。不过我们又好难想象，其实都几不可思议，是吗？你怎么想象啊？是吧？并且经过这件事之后，但以理更加被王赏识，大享亨通。其实我们又可以想深一层，这件事正因为是不可思议，所以其实是一件很独特很例外的事来的。意思是同一时间或者是历世历代，几多人因为坚持信仰是被扔落狮子坑，但是有哪一个是可以不用死，除了但以理之外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就算有都好啦，抌落狮子坑唔死都一定重伤啦。所以但以理题目系狮口如生，系咪？嗱，呢一件事呢、这个故事可以话系历史上绝无仅有一个例外嚟嘅。上帝其实系绝少咁样去工作。今日我哋好讲民主，系咪？如果民主是讲多数而不讲少数，但以理这件事其实就不用怎样提的。不过我们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但以理的遭遇。但以理被掳到去巴比伦，被提拔训练入宫去服侍王，然后做总理，坐拥大权。哇，我们觉得他很风光很威水，但其实不一定喎，其实啱啱相反。但以理大半生其实是在一个另类的狮子坑里面生活。大家明白吗？其实皇宫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狮子坑来的。是不是？但以理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不知道皇宫是一个什么的地方，周围会是什么人，是吗？他怎会不知道？他知道什么是政治， 乜嘢系人性？佢唔喺天堂，佢喺人间啊！所以无论向上或者向下都好，但以你都一定要小心翼翼。向上就向住个王啦，伴君如伴虎，隔篱嗰只系老虎嚟嘅。因为所有当权者都一定系疑心重重，呢一刻可以好鍾意你，但你讲错一句说话，觉得你图谋不轨，下一刻随时人头落地，但以你唔会唔知嘅。更何况佢系一个外族人，所以佢一定唔可以乱嚟，要尽量低调，尽量唔可以俾人知佢做乜嘅。向下，但以你嘅同僚或者下属。啊，真系人心险恶，更何况喺皇宫里边，真系机关处处，陷阱重重。周围嘅人其实就系一只一只嘅狮子，系嘛？随时可以咬你一口，踩你一脚，挖个氹俾你去踩，系咪？但以你一定知噶，所以要好小心。步步为营，唔可以一成不变，要灵活变通，要审时度势，知所进退，有时甚至要妥协嘅。但以你唔天真，唔系高言大志，但系亦都唔系苟且马虎了事。佢唔系求理论上嘅完美，即系讲啊讲到好完美，佢只系求实践上。去尽己，在一个异教的环境之下，他不是理论上，我要为上帝做大事，改变巴比伦，这个你很浪漫，你可以讲得很大声，但你一点都不实际。理论上，哇，如果所有百姓都坚持信仰，这个当然是好了，但是实际上，有多少百姓可以坚持唔拜嗰个金像，扔落火窑喎。有几多百姓真係可以坚持唔拜金像。但与你话就算係总理都好，又可以理得几多。如果真係要理，后果又会系点呢？所以究竟但以你真係为上帝做咗啲乜呢？上帝真係赞佢喎，大蒙眷爱。究竟但以你为上帝做了什么？在今天这第九章这段祷文，其实就让我们可以入到但以你的心灵，了解一下他的心声，究竟他在想什么，究竟他求什么，究竟他渴望什么。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个日期时间，是大流士做加勒底国的王的元年。刚才我提过大流士即是塞鲁士王，加勒底即是巴比伦最简单。但以你就在这个时候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就论耶路撒冷的荒凉的年岁是70年为满。咁你睇返耶利米书呢个系有记载㗎。但以你其实系第一批系老到巴比伦嘅人，所以其实已经过咗60几年啦。佢突然之间发现耶路撒冷荒凉，70年为满。所以按照呢个应许你计一计，其实仲有几年啦，佢哋就可以返去自己嘅祖国啦。但以你知道之后，你睇一睇佢嘅反应。他一直隐藏无处宣泄那个情绪，再按捺不住了，也都控制不到，他感到悲哀难过了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喊，不过你看一看第三节，但以你是禁食披麻蒙灰，定意向上帝祈祷恳求。我们又可以想深一层，但以你已经在巴比伦60几年，哇，飞黄腾达，位高权重，但是他仍然是心系祖国。不容易，亦都当然是不简单的。一个移民 外国六十几年的人落地生根，生活稳定，请问有几多仍然是心系祖国啊？有几多仍然会为祖国的荒凉感到悲哀？六十几年啊，但以你是身在巴比伦，但是心系祖国，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客旅寄居者来的。并且对但以利来讲，祖国不是只是一个国家那么简单，是耶和华上帝拣选的国度来的。前两晚如果你有参加培灵会，陈恩明牧师就讲，哇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哇，一讲完全场欢呼。其实冇错啊，我哋身在地上，但系天国嘅子民。但系个问题系，心系天国又有几多？有呢个天国子民嘅身份，但系心系天国又有几多？但以你嘅祈祷其实，简单可以分做两部分，认罪同埋祈求。首先喺第四到第十五节，其实但以理系为百姓认罪祈祷。喺过去嘅日子，由上而下，由君王、首领、列祖都一直冇听从耶和华嘅诫命吩咐，系得罪上帝。然后第七节你留意，正如今日一样，意思系甚至去到巴比伦几十年啊，仍然系不断得罪上帝，脸上蒙羞。请我哋留意，但以利系一直讲我们，我们，我们。百姓佢嘅祖先犯罪，但以利系唔可以置身事外，唔关我事，唔系噶，佢系有份于佢祖先佢百姓嘅罪。就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嘅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有冇呢一个嘅醒觉？喺你身边嘅弟兄姊妹，其实大家系休戚与共噶。任何人犯罪，其他人唔可以置身事外，唔关我事，唔得嘅。并且但以你知道佢嘅百姓一直犯罪，你知佢一直有几长时间？由所罗门去到最后亡国，整整系三百几年咁长嘅时间，以色列系不断犯罪得罪上帝。上帝是一直警告提醒督责，但是都冇用。去到最后，上帝就用亡国来去惩罚他们。即是这里第十一节所讲的咒诅，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所讲的灾祸。所以亡国不是政治因素，亦都唔系军事够唔够强大，够唔够人打，而系上帝用嚟惩罚以色列人，即系罪有应得。再具体啲讲，上帝系不惜用战争亡国嚟去惩罚佢嘅百姓。所以唔系讲玩嘅，弟兄姊妹。今日我哋信咗耶稣，其实有冇认真去对付我哋嘅罪？如果今日我哋仍然留恋喺某一啲罪上面，你知道上帝万不以有罪为冇罪，一定唔会唔理噶。佢会提醒、警告、教训，甚至惩罚。为的是要我们悔改回转， 归向耶和华。然后但以利在认罪之后，在第十六到第十九节，他就向上帝求，求上帝的愤怒离开耶路撒冷，光照荒凉的圣所。第十九节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所以你发觉但以利由始至终只是求了一样嘢嘅啫，就是这个70年的应许不要延迟。但以你知道一国的兴亡完全是在上帝的手上面。表面上犹大是亡在巴比伦的手上，其实实质是亡在哪个？是亡在上帝的手上。所以同样上帝都一定有能力调翻转去复兴犹大，复兴以色列。意思即是话，巴比伦以至后期的波斯，其实只不过是上帝手里面的工具来的啫。巴比伦是上帝用来惩罚犹大，调翻转波斯是上帝用来叫犹大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。箴言讲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诗篇都讲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这些经文大概我们都听过好多次，不过请我们留意，上帝的权力不是一种抽象脱离现实的力量，即是总之上帝话晒事，他揸晒 fit， 你们不用怕，不止这么简单的。上帝的权力更加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力量，不知在这里做什么，不是的。上帝的掌权其实是一个很清楚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引导那些属于他的人悔改回到他的身边。我们看一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，上帝是这样做。然后去到犹大以色列亡国，上帝同样都是这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你怎样看政治？哇，好敏感。不过政治只是政治那么简单。今日人心刚硬，顽梗勃逆，专顾自己，偏行己路，罪恶不断。你可以其实再数下去的，仲有排数的。去到末后的日子，情况只会是越来越严重。大概我们不会真是寄望哪个人上台，什么制度可以有根本性的改变。你真是这样去寄望？但问题更关键就是上帝会不会袖手旁观，坐视不理，会不会看着这些罪恶完全不理呢？政治真的只是政治这么简单。今日我们是不是相信列国仍然只不过是上帝手上面的工具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看错，上帝是不会坚持和平到底的。上帝不会的，是会藉着困难灾祸，甚至是就助战争，为的是要引导提醒甚至警告那些属于他的人要信靠耶稣，要回到他身边。今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不看得见上帝的手正在工作？ 是啊，没错。这些的和音人是不喜欢听，没人喜欢听。不过和音的背后岂不是正是上帝的福音呼唤我们，呼唤人回转悔改回到是他身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听不听得见上帝的呼唤？今日或者我们会觉得生活是越来越艰难，贫富是越来越悬殊，你想找到地方住都好难，是吗？这个正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的，在末世危险艰难的日子。不过上帝正是要藉着这些艰难提醒我们，今日在世其实只不过是寄居，是客旅，更加重要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。所以罗马书是第八章第十八节，保罗是这样提醒我们的，现今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。跟住保罗说，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亦都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现在的苦楚艰难叹息，其实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逃避责任，不是，不是什么都是空，什么都是粪土，当然不是，是要提醒我们要仰望渴慕永恒，是渴慕有一日主再回来。所以其实仍然都是那个问题，我们今天在世大大话话都生活了几十年，信耶稣的日子可长可短，我们很清楚知道是天国的子民，拍掌欢呼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心是天国，你的心真的是天国，是住天国又有几多？其实但以理虽然贵为总理，但其实他真的没有为上帝做什么大事，是吗？这么长时间 他没有做过什么的。不过但以理信靠上帝，坚持信仰，同时他是心系祖国，所以他向着耶路撒冷是不断祈祷，就算要被扔落狮子坑都仍然祈祷。其实正是反映着他盼望有一日上帝是会复兴以色列，是会复兴耶路撒冷。大概没有第二个可能，做什么他坚持一定要向着耶路撒冷祈祷，宁死都不屈，就是他相信有一日上帝会复兴耶路撒冷，复兴以色列。所以在一个异教的环境里面，经过几十年，大概很大部分犹太人去到巴比伦落地生根，落不思蜀，生活稳定，大概都不会再想要回耶路撒冷，甚至根本不再信靠耶和华。但以利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可以为上帝做些什么？是吗？我只是想到一样，就是默默为上帝保留余种，即是保留那些仍然信靠耶和华的人，不知有几多，不过或多或少都好，是去建立保留他们的耶和华信仰，然后怀住盼望有一日上帝带领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国家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是这一份的信心 亦都是这个的盼望。所以上帝是三次称赞但以理是大蒙眷爱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不想上帝称赞你？其实都很简单的，你的心真是挂住上帝，你的心是心系天国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信息来的？这个是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个或者都是最重要的信息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天国近了的年代，其实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些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其实你发觉周围是不断有不同的异端学说，文化是冲击我们的信仰，很多时候都是针对信耶稣的。你有没有发觉？所以我们需要真的互相鼓励，坚定我们信耶稣那个心智，不要动摇，一直信靠耶稣。同时如果我们周围，我们有仍然未信耶稣的家人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带领他们信耶稣，然后怀住盼望，有一天耶稣回来带来千禧年，然后最后不是旧的耶路撒冷，最后你知道是什么？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。
渴想你，
神啊，我天天渴想你，期望每天深深想你，纵使身心经过干旱地，我心仍然期望每天想你。神啊，我祷告你应允，诚实爱心必得应允，无惧敞开心中的挂虑，永不讨厌，神并会必应允。神啊，你拖带我走过烦乱处境，安心经过，路过深谷幽暗干旱地，你必同行陪伴我行走。
千载永不变，为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至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。